川普同习近平7月8日星期六在20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的会谈，是北韩7月4日星期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自从今年4月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会晤后，川普希望中国加大对北韩的压力，促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改变做法。中国亦都的确做出了努力，但是显然中国做出的努力未能达到美方的期待。川普最近在一个推文中不寻常地承认，通过中国对北韩施压的策略没起作用。他7月5日星期三在启程前往波兰和德国前，还对中国和北韩贸易在第一季度大幅增加表示不满。他在推文中说，中国和北韩的贸易在第一季度增长了将近40%，中国就是这样和美国合作的，但是美国不得不试一试。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和北韩贸易进出口值84亿元人民币，增长37.4%，其中出口49.6亿元，增长54.5%，进口34.4亿元，增长18.4%，贸易顺差15.2亿元，扩大3.9倍。中国在今年2月18日宣布，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的制裁，中国今年停止从北韩进口煤炭。煤炭的出口是支撑北韩经济的主要部分。北韩是中国第四大煤炭供应国，北韩90%的对外贸易是与中国进行。针对川普有关中国和北韩贸易额在第一季度大幅增长的不满，中国半官方媒体环球时报7月7日星期五发表文章说，要公平地解读第一季度的贸易数据。文章说，虽然第一季度的中国和北韩贸易增长了 37.4%， 但是中国商务部7月4日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到5月，中国和北韩贸易的增幅是 13.7%， 显示4和5月份的贸易增幅下降，讲明中国停止进口北韩煤炭对中国和北韩贸易造成了影响。报道说，中国和北韩贸易2014年出现 2.57% 的负增长，2015年出现 14.9% 的负增长，2016年下降 2.5%。 这些数据讲明中国和北韩双边贸易在最近几年下降了。文章还说，中国和北韩之间有着方便的陆路和铁路联系，但是两国年贸易额大约只有区区的50亿美元，是中国与其他邻国之间最低，和蒙古的相当，而蒙古的人口不到北韩的1%。报道说，美国的舆论错误地将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讲成是一个全面的禁运，中国严格执行安理会涉北韩制裁，绝不会向北韩出口可以用于核以及导弹活动的材料。但中国亦都强调，与平壤的正常贸易活动，尤其是那些涉及民生以及反映人道主义精神的贸易活动，不应当受到制裁的影响。这篇报道甚至还表示，中国和北韩边贸城市丹东的繁荣时期已经过去，很多与北韩做生意的中国公司在制裁生效后都关了门。在中国和北韩贸易中，人道主义的成分日益突出，例如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向北韩的粮食出口是去年同期的4倍。文章说，美日韩一些人可能希望通过制裁促成北韩经济的崩溃，但是将平壤政权推到它的极限以及引发人道危机，并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的本意，亦都不是中国民众所希望看到的。不过美国的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数据以及有关说法值得怀疑。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长期研究北韩问题的专家克林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宣布停止进口北韩的煤炭，是因为他今年从北韩进口的煤炭的配额已经完成。他亦都对一些北韩的运煤船被中国退回的讲法提出疑问。克林纳说，他的问题是，既然中国进口北韩煤炭的配额已经满，这些运煤船为什么还在运送的途中？商人不会单单是因为希望煤炭或者是其他的物资能够有人要就将这些物资发出去。事实是， 煤炭在运送的途中讲明了他们在中国的进口配额满了之后仍在向中国输送。克林纳认为第二些的证据亦都显示中国并没有停止从北韩进口煤炭。克林纳说虽然中国宣称不再从北韩进口煤炭，但是有卫星图像显示中国的港口有北韩的运煤船，还有显示装有煤炭的北韩运煤车从北韩进入中国的照片。这个讲明中国再次在兑现承诺上表现不够好。另外有关的数据亦都多有矛盾之处，包括中国自己公布的数据。中国海关总署的一个图表显示2016年中国和北韩双边贸易额达到将近64亿美元，超过了2015年的54亿美元。但是海关总署的新闻发言人王仲平在一个发布会上说2016年中国和北韩贸易额同比下降 2.5%。 而根据南韩开发研究院的统计，2016年北韩与中国的贸易额为 58.26 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 7.3%， 其中进口增长 6.1%， 即 26.34 亿美元，出口增长 8.3%， 即 31.92 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